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警告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经济面临长期衰退的威胁，并敦促国会和白宫采取进一步行动来防止出现长期经济损害。鲍威尔说，美国可能面临更长时间的增长疲软和收入停滞，他承诺会动用更多所需的联储局权力，同时呼吁更多的财政开支。对于主张控制财政赤字向来不是太过给当选官员提建议的鲍威尔来讲，他的这番言论标志着他认为美国经济在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健康经济双重危机中面临着风险。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这次经济下行的范围和速度在现代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一次衰退都严重得多。我们看到经济活动和就业急剧下降，过去10年的就业增长已经被抹去了。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五表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今年全球经济损失5.5到8.8万亿美元之间，比较早前估计的2到4.1万亿美元之间增加一倍以上，原因是防疫封锁措施瘫痪了经济。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恨表示，这个新的分析呈现出新冠疫情可能造成极大重大的经济影响的广泛前景，亦都凸显了政策干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降低经济损失。这次公共危机导致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实际陷入停滞之后，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不断增加，引发广泛的旅行限制和居家令。目前全国近30万人因新冠病毒引起的并发症而死亡，感染病例更加超过了430万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谴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的网络行动者与非传统的信息蒐集者窃取与新冠病毒研究相关的美国知识产权和数据，呼吁中国停止这个恶意的行为。声明说，中国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进行了消极的行动，在它的网络空间的行为是这些行动的延伸。声明表示，正当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为挽救生命协调集体透明的对策的时候，中国继续让科学家、记者和公民噤声，并散播不实信息，加剧了这一场卫生危机的危险。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美国克利夫兰诊所前雇员王琼星期三在屋企被捕，他被控电信诈骗和虚假陈述，已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到360万美元的拨款，这个是该部打击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的最新举动。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张坤阳发香港人网上签名运动，支持台湾及世界卫生组织及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黄之锋表示，发动这项的原因是台湾先前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人亦都应该支持台湾加入世卫。此外，台湾在这一次防疫新冠疫情上非常成功，相关成就在全球排名数一数二，更有理由加入世界卫生体系。黄之锋指出，希望能够争取到10万名香港人签名支持，至到去星期五下午2:30已经有19,929人签名。黄之锋和张坤阳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致函55个国家和政府，表明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及出席5月18日举行的世卫大会。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对记者说，我们必须认知，即使新冠疫情结束，疫苗问世，世界上的事物将有所改变。新冠病毒是令到我们社会产生变化的事物之一。杜鲁多还说，加拿大人应该接受这个现实，并且适应需要改变行为的新常态。加拿大有更多省份正要解除封锁限制并重启经济活动，逐渐变暖气候，促使更多民众外出活动。杜鲁多表示，今年夏天将会同以往不同，要阻止民众外出是不可能的，政府必须协助他们安全外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加拿大目前的新冠确诊病例到了74,782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远播7480千赫。美国之音全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监警会公布反修例社运报告，抗争者指不收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监警会在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公布去年6月起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引起的大型公众活动，以及有关警方行动的专题实施报告。这份报告当中特别针对6宗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包括元朗721医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等等。监警会主席强调，报告主要目的是厘清事实，并非调查任何投诉或者个别警务人员在行动当中的行为。香港公民党就批评报告内容偏颇，以批评市民为主，并非监察警方在反送中运动的各种执法问题，好像是一份撑警报告。抗争者就表明对报告不收货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针对去年6月初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引发多宗严重民冲突、警方法是否使用过度武力等问题，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简称监警会去年7月设立专案组，详细审视反送中运动相关大型公众活动，并且撰写相关审视报告。监警会主席梁定邦星期五，即是5月15号下午，联同多名成员召开记者会，发表超过1000页分为4册的审视报告，其中特别针对过去接近一年6宗最引人关注的事件，包括2019年6月9号第一次8万人反送中大游行，6月12号万人包围立法会阻止草案议读，引发警方施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的清场行动，7月1号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7月21号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8月11号葵芳地铁站和太古地铁站警方涉嫌违反指引在密闭环境施放催泪弹事件，8月31号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涉嫌攻击市民事件。报告亦都涉及大型公众活动期间的警员身份识别，8月11号首次使用接近深圳边境的新屋岭扣留中心的扣留安排，以及警务人员和前线记者、示威者和公众人士的观感等的章节。報告認為721事件警方只是低估事發前的情報，錯失介入事件的良機，而不是故意不執法。當日警方不在南邊圍立即拘捕白衣人，是因為當時人多氣氛緊張，即時拘捕不切實際，只會激化矛盾。對於傳媒拍攝到有警員和涉嫌襲擊市民的白衣人拍膊頭，報告認為警員只是指示對方回去南邊圍，有充分理由認為並非外界指控的警黑勾結。至於831太子地鐵站事件，報告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打死人，又認為警方關閉車站驅趕傳媒是合理的做法。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强调，报告描述去年6月至今年3月初所发生的事情，旨在厘清事实，并不是调查任何投诉或者是个别警务人员在行动中的行为。
所以变成我们这个报告呢不是只是讲那6个事件，这个报告是讲到从去年6月份一直去到今年3月初所发生的事，同埋所發生嘅事裏面，如果我哋睇到一啲嘅可以調出嚟，以後特區政府或者係警方咧，係可以咧係即係得到個教訓，而且咧我哋會得到寫到一啲觀察出嚟。
由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星期五上晝監警會發表報告前召開記者會，表明對報告不收貨。化名假監察的發言人表示，監警會僭越法定職能，調查欠缺獨立性， 報告並未就721和831事件中涉嫌警黑勾結、血腥鎮壓等事件給予合理解釋，純粹是淡化警報，而不是民間要求的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難以令人信服。假監察表示，必須思考如何推動社會創傷復原的政策方針，包括化解日益嚴重的警民對立的困境。他認為港府應該參考北愛爾蘭、彭定康報告和格魯吉亞兩地重組警隊的方向。假監察並且建議多項重整警隊的做法，包括解散現役警務人員重新招募、訓練警員有關現代人權知識並且作出考核內容。他認為這樣才能夠滿足港人解散和重組警隊的訴求，緩解警民仇恨。假監察又表示，如果當局不接受抗爭者的建議，必須繼續抗爭，爭取實現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
其實我哋所有嘅方案或者可以重組警隊嘅一個方法，我哋已經俾曬出嚟啦，民間。你政府一日你唔肯開聲話要做嘅時候，我哋咪繼續抗爭咯，呢個最簡單嘅。我哋繼續做我哋嘅黃色經濟圈，我哋繼續做我哋國際戰線，我哋繼續做我哋本地嘅階層戰線。我哋用咩方法都好，我哋一定係會去達到我哋最後嘅目標，就係五大訴求。咁就睇你政府你肯唔肯聽我哋嘅民意，定係你仍然係一意孤行啊？
公民黨批評監警會的報告內容偏頗，以批評市民為主，而不是監察警方在反送中運動當中的各種執法問題，有如一份撐警報告。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報告的結論令人驚訝和譁然，當中提及示威活動在過去十個月已經變質。他認為這種講法絕不是監警會應該有的言論，已經超越監警會應有的權限。另一段提及警隊形象失去榮光，楊岳橋認為更加令人質疑監警會是警察的監督人還是代言人。楊岳橋強調，報告沒有對警隊作出任何形式的批評，反映監警會已經缺乏獨立角色去制衡警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說，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是有權邀請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國務院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同他的前任一樣，邀請台灣參加嚟緊的世界衛生大會作為觀察員，並且話譚德塞是有權咁做嘅。咁台灣嘅參與咧，係與所有聯合國以及世界衛生大會的決議是完全一致。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國務卿蓬佩奧在5月6日呼籲所有國家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以及其他聯合國的常會，在要求世衛總幹事譚德塞邀請台灣參加下個星期一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的時候，蓬佩奧說譚德塞有權力邀請台灣參加大會，如從他的前任亦都曾經這樣做一樣。不過世界衛生組織 WHO 法律顧問所羅門星期一，就是5月11日在世衛組織例行記者會上面答覆有關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提問的時候表示，世衛總幹事必須得到194個成員國的授權才能夠對台灣發出邀請，但是至今成員國對此意見分歧，譚德塞並沒有得到授權不能夠發出邀請。所羅門又說，台灣參與世衛以及其他聯合國機構必須依據1971年的決定，那個決定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以及世界衛生大會唯一合法的中國代表。美國國務院一名發言人星期三在寫給媒體的一封電郵之中聲明說，譚德塞博士有權力邀請台灣作為一個觀察員，如同他的前任做過的一樣，他們呼籲譚德塞這樣做。從2009年到2016年，台灣接獲前總幹事陳馮富珍的邀請作為世界衛生大會的正式觀察員。聲明說，當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吳喜浩的政黨贏得台灣總統和議會的選舉，這個由總幹事發出的邀請，即是從2017年的世界衛生大會開始突然而且單方面停止。 聲明又說，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部分，他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處理令人欽佩，亦都應當被邀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台灣的參與所有聯合國大會以及世界衛生大會的決議是一致。中國政府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充分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妥善的安排，並且指責民進黨政府炒作參與世衛問題是以疫謀獨。不過在星期二，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接受美國福斯新聞網電視訪談的時候駁斥這種說法，強調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北京當局的說法是一派胡言。他又說，他們自己管理自己，他們有一個民選的政府，他們有一個衛生當局管理台灣的衛生需求，因此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亦都由於是這樣，他們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有同樣的權利申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就在吳超燮發表上述講話的同一日，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布的最新報告，以北京的致命遊戲來形容台灣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對國際社會和台灣可能帶來的後果。報告又說，台灣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使到它的2300万人民的健康陷於險境，亦都限縮世衛成員國接收重要公衛信息的管道，並且危及全球的衛生。作為對這份報告的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批評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是一貫歪曲事實，充滿偏見。趙立堅重申，中國對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一貫的立場，就是必須依據一個中國的原則來到處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對台灣地區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了妥善的安排。他用批評民進黨政府利用新冠疫情大搞政治操弄，炒作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衛生大會問題，其實他的目的是挾洋自重，以疫謀獨。中方呼籲美國停止支持台灣當局這種政治的操弄。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上個星期說，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以及世衛組織的251號決議只是處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非觸及台灣，亦都並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以及它的專門機構之中代表台灣人民的福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屬下的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在星期三發表聯合公告，提醒研究新型冠狀病毒的機構，他們有可能是中國網絡破壞活動的目標。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正在調查與中國相關的網絡活動者以及是非傳統攻擊者對美國的新冠病毒研究機構的破壞活動。公告說，應對新冠疫情的醫療、製藥以及是研究的部門都應該意識到自己是中國這個活動的主要目標，並且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護各自的系統。这份联合公告表示，中国针对这些行业的行动将会对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公告当中表示，联邦调查局观察到，这些活动者试图是从新冠病毒研究人员以及网络中识别以及非法获取和疫苗治疗和测试有关的宝贵知识产权以及是公共卫生数据。这些信息若然是被盗窃，可能導致新冠治療方案不能夠得以安全、有效以及是高效率的部署。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下屬的國家反間諜與安全中心的主任威廉·伊曼尼納在星期三表示，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威脅應對已經成為了美國情報部門對華工作的重中之重。美國政府將網絡襲擊是歸咎於中國的決定不是一件小事，伊曼尼納在一場網上討論會上表示，當他們是排列與中國共產黨密切相關的反間諜威脅的優先順序的時候，新冠病毒已經是排在首位。 在他们努力寻找解决一个恶性疾病的办法的关头，他们是维持美国研发工作的信任、安全以及准确的能力，从来是未有好像现时那么重要。网络安全专家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国防情报局担任官员的尼古拉斯·艾菲迪米亚德斯说，他从一个月前就接获了至少两家的研制新冠疫苗的公司的报告，反映他们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渗透袭击的频率最近是开始增加。他们未经话，一些网络安全公司亦都提出了相应的警告，他们是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针对那些参与疫苗开发的公司的网络袭击越来越多，所以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要发表有关公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他说，联邦调查局可以公开参与攻击的中国黑客的身份并且提出起诉，而事实证明这种的公开的羞辱对暂时减缓部分中国网络窃取行为只是有略微的效果。网络安全公司的首席营运官、美国国土安全部先进信息分享工作组成员之一的布拉德肖对美国之音英语组表示，这种的公开指责是一种政治行动。他说，这个是在公开揭发中国共产党政府向世界表明中国正在主动试图窃取美国的技术。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多次指控中国黑客窃取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资料。在今年的2月，美国司法部起诉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侵入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意速传真，窃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美国情报部门表示，从2013年开始，同中国相关的黑客从美国人事管理局是窃取了数百万份敏感的个人资料。2014年的5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名的成员，指控他们对美国实施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请求那些注意到可疑活动的组织联系当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而国家情报总监是呼吁所有应对新冠疫情的组织和该个机构对关键的反应措施进行维护。公告表示，有关的黑客威胁其他技术细节将会在未来几日里面公布。美国国家情报表示，和英国国家网络中心是这个月较早时候发布了类似的警报，警告恶意行为人使用密码喷洒策略，这个就是一种针对多个目标账户集中地猜测密码的攻击，将那些应对新冠情的组织作为攻击目标。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作为反制，美国是可以私下或者是公开向中国表明将会对这个网络攻击采取报复的措施。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国有企业采取行动、征收关税甚至是攻击性的网络活动，各种各样的措施都是可能。两个部门对新冠疫情研究亦是应对部门提出五点的建议，要从认识到媒体的关注亦都会增加外界对自身的兴趣，并且可能招致一些网络活动，修补所有系统的关键漏洞，优先考虑及时修补联网的服务器以及处理网络数据的软件的已知漏洞，主动扫描网络应用程式，查看是否有未经授权的访问、修改或者是异常的活动，提高凭证要求，并且要求多因素身份验证，查明并且暂停行为异常的用户进入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11号例行记者会上面，在被问到有关对中国黑客的指控的时候，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亦都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历来坚决反对并且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而赵立坚仲表示，中国在新冠疫苗研究以及治疗方法方面都是走向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拿不到出证据，只是污蔑造谣，是不道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的毒疫苗受害儿童家庭咨询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修改现行的疫苗法，吸取假疫苗历史教训，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提供法律保障。而同时，他们为了能够在两会期间上访维权，正在北京同当局周旋。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5月12日，全国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给了全国人大代表发出公开信，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受害儿童母亲何芳美信里面说，两会临近，恰逢母亲节特殊之日，作为一个母亲应该继续为他们的子女的遭遇来到吶喊。14岁的何芳美，网名十三妹，是河南新乡市辉县人，她的女儿在2018年3月注射武汉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之后患病。她曾经写着，她可怜的女儿，曾经活泼可爱的女儿，不到两岁就被疫苗致残，至今倾家荡产治疗一年有多，生活仍然不能够自理，手不能够攞嘢，不能够大小便，不能够独坐，更不能够走路。何方面坚持进京上访，仲联络全国大批受害者的家属，成立了疫苗保护之家维权团体。何方面的电话近日始终关机，两会敏感的时期他在哪个地方呢？他的丈夫李新对美国之音说，这两天他们当地的国宝都来到这里找他，问十三妹的下落，他住在什么地方，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地方住，只是知道他在北京，他本来就在北京，国宝也都知道他在北京，只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这些是他们维权的套路，维权的一种方式，趁着两会关键时间点，各级都很重视，地方担心你去了北京，只可能会跟你谈论一下救助子女的事。李新又表示并不介意报道何方美等，目前已经进入北京上访。他又说，原本希望将这封信递交给河南省一位人大的代表，但是这个人当了代表之后一直常驻北京，地方上面根本就找不到他，因此信件只能够通过媒体转达。公开信针对中国疫苗法提出十大诉求，李新说，按照目前政府补偿的标准，他们找政府，而政府特别强势，这小老哥他们一辈子残疾了，为了保护子女的权益，他们希望推动立法的完善，不单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而且有必要追究疫苗生产者的责任。为此，公信首先建议设立全国最具权威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注射之后导致健康问题作出鉴定，取消接种事发地卫生疾控部门对受害者进行疫苗异常反应调查诊断和医学会的鉴定，避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造假的情况，取消偶合症或者无关责任之说，对于注射疫苗之后不良反应造成的身体的损害。中国在2019年疫苗法称之为偶合症，不过疫苗受害者家属认为该法有严重的瑕疵，需要修改。何方美认为条款有推卸疫苗事故的责任之嫌，受害者因此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责任追究亦都没有依据。李新对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责任人受到检控和惩处表示欢迎，但是其他疫苗质量事件的生产责任人以及官员并没有被追责，导致大批疫苗受害者冤情得不到伸张。公开信又说，疫苗致残的小老哥，他们的身体很多系统不同程度严重受损，譬如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所患疾病包括脑膜炎、全体的肢体瘫痪、自闭症、小儿麻痹、淋巴结穿孔、指尖聋哑、植物人双目失明、上面吐血及流鼻血，还有因为眼癌或者内脏受损或者重症肌无力而去世。很多疫苗受害者因为家庭而救治他们的子女，十年之后倾家荡产无家可归。李新又说，毒疫苗家长群体正是就这封信签名，大约有50-60人已经签了名，不过去年以来当局对疫苗家长打压得很厉害，有些家长因此被判刑，有些处于缓刑期，他们都不方便发声。中国对假疫苗受害者家属维权一直打压，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忠对美国之音说，何方美的小老哥被注射毒疫苗致残之后上访，当局不单止不理睬他，不赔偿、不赔礼道歉，还因为他屡次上访而将他捉了起来，囚禁10个月，对他实施3大根的大棒， 第一就係話話你上訪非法要捉你，第二就係話你無理取鬧、尋釁滋事要捉你，第三就話上訪威脅國家安全。你睇下對於疫苗嘅受害者有幾狠心？呢封致人大代表公開嘅信嘅亮點係將受害者嘅遭遇同正係進行嘅新冠病毒疫苗研發聯繫起嚟，強調要吸取過去疫苗事件嘅教訓，修復疫苗研發嘅法制嘅短板。陳炳忠對美國之音話：鑑於前一段中國疫苗嘅問題並冇嚴肅咁樣處理，冇追究衛生部同醫藥管理局嘅責任，而係將問題全部都轉嫁到受害者身上，咁樣嘅不負責任嘅行為實在唔能夠容忍。中國並冇資格生產冠狀疫苗，咁樣生產其他人不可信。中國疫苗行業現狀如何呢？中國疫苗行業協會2019年10月15日成立嘅時候，華西證券曾經報導，工信部要求疫苗行業整合重組，企業數量減半，提高行業准入門檻，嚴格控制申辦疫苗企業，同時加強疫苗嘅質量嘅管理，引導落後產品嘅退出。華西證券仲話，中國國內疫苗發展幾經波折，係由於監管不嚴、質量問題頻發。2019年疫苗管理法出台之後，監管體系開始同國際接軌，疫苗行業集中度將會在嚴格監管之下加速提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兩會前夕，中共官場連續爆出幾個震撼彈，原陝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收受巨额贿赂高达7亿1700万元人民币呢件案一审开庭。而另一方面，有媒体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前获释，而中共元老姬鹏飞嘅仔、前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姬胜德刑满获释。呢啲案件表面上睇嚟咧，都係屬於貪腐嘅刑事案件，但係涉及到習近平、胡錦濤、江澤民三朝複雜嘅人事關係，咁佢哋背後嘅政治含義敏感。而喺兩會前，中共官場嘅大動作又頻繁，咁呢個一審一放係唔係關係到習近平嘅權力佈局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為我們分析，下面是報導的內容。
陝西並不富裕，它是出了如此巨型的貪腐案。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國往往是窮地方出大蛀蟲。
陕西呢，它有幾個特殊的情況呢，使得它那邊的貪腐呢反而呢會比較就是大的案子。那麼其中有幾個原因，一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
夏明话，陕西有几个特殊的情况，使到当地的贪腐是容易出大案。第一，赵正永的背景和汶川大地震有关，该次的大地震亦都波及到陕西，整个西部大开发以及是很多赈灾援救以及是重建工作都涉及到工程的承包。其次，陕西有石油，石油开发亦都是和这些是有关系，而另外还有秦岭的房地产开发，这些综合起来不难想象会有各种大项目进进出出，所以这些的贪腐金额亦都不足为奇。而另外，赵正永在陕西任职是十几年，全部是要职，又看得出和周永康的关系比较紧密，所以这种的贪腐大案一连串亦都不难理解。
那么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把他给抓出来其实也是打了一个死牢，因为本身2019年就把他已经挂出来了。
夏明认为，这次的习近平将赵正永系捉出嚟，其实就是打死老虎，因为2019年就已经将他系挂咗出嚟，现时咁样做，显然同已经沉寂咗一段时间嘅反腐系有关系。根据习近平自己嘅报告，佢嘅第一阶段反腐处理党员干部是100多万，现时是第二阶段，比起上嚟显然是有啲差异。佢为咗重新反腐不停步，永远在路上，就继续将死老虎拉出来打一打。这个确实是有政治的目的，一方面令到大家看到他仍然在继续反腐，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敲山震虎。
因为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这个获得大位这个过程呢不是这么平静的。
夏明指出，习近平登上大位的过程并不平静，当中是遇到了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以及徐才厚集团的阻碍。在过去的8年里面， 他很艰难地将自己的位置稳定下来，还是要将这些他所认为的流毒肃清。从这一处是能够看出习近平感觉到自己权力受到威胁，与其接班过程的艰险是有关系。下面说，以周永康为首的所谓反党野心家的集团给予了习近平留下来很多的障碍，令到他感觉到公众对他的权力地位的稳固性是有所怀疑。所以这次是很清楚地说明赵正永是两面派两面人，没有敬畏没有忠诚。下面同事指出，赵正永所处的陕西是习近平很关心的地方，赵若是一个习近平没有那么大兴趣的省份任职，或者就能够平安做官，但是陕西正正好是习近平的家乡，习近平的父亲的坟墓亦都安享陕西，无论是梁家河精神、梁家河大学、祖坟，或者他最近去陕西重点谈的西晋精神，都是跟陕西挂钩，所以习近平隔三差五就去陕西是走一走，看到问题自然就引起了他的关心。夏明认为现时赵正永是成为了他拎出来打的死老虎，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太高的政治代价，但是他是能够以传递信息，他们永远在路上面不忘初心。其次，他现时面临着国内外这么大的困境，大位保不保都很难说，所以他当然要做一些动作，一方面转移公众对他困境的注视，而另一方面亦都算建功立业，敲山震虎，表明自己仲有权威，仍然能够做事，令到他的政治对手是稍微小心一些，收敛一些。
因为是由就是胡锦涛了跟那个就是温家宝了刚上任的，那么刚上任确实他们要想立自己的威，
夏明表示有关陈良宇被提前释放的消息，他说胡锦涛同温家宝刚刚上任时候就要立威，而陈良宇由于有江泽民以及上海帮的支持，若然用今天的说话来讲，亦都是对胡锦涛同温家宝新领导集团是没有太多的敬畏之心，转向没有转得那么快。看上来中共几任的领导人，无论是江泽民要打陈希同，还是胡锦涛温家宝要打陈良宇，都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典型，立自己的威风。
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今天呢依赖的主要的这个官员呢，很多呢也是从上海来的，那么很多的话也都是陈良宇其实同事或者部下。
夏明表示，习近平今日依赖的很多官员，很多亦都是从上海来的，很多人都曾经是陈良宇的同事或者是部下。陈良宇作为江泽民的前任部下，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是没有直接的政治冲突，亦都没有太大的威胁，将七十多岁的老人放出来得一个人情，彰显自己有宽宏大量，同时亦都算是同前朝老人的政治冲突当中做一某种的妥协。这个当中陈良宇成为了一张很容易以及是代价不高的一张牌。在基盛德的最近被刑满释放的事件上面，
基盛德他的父亲呢基鹏飞了是中共了就是整个建国的也是一个元勋了也是中共的那个外交系统和情报系统了，那么
夏明表示，
基盛
德的父亲是基鹏飞中共的建国元勋，一生为党国奉献，基盛德最后未有判死刑保住一条命，同他的父亲基鹏飞在2000年服药自杀以命相互有关。中共有些的高官确实是仍然会有一些讨死胡悲的情怀，基盛德的事情上面一方面有安抚红二代的因素，而一方面亦都是他的父亲自杀亦都令到中共的人情政治起了作用。
那么今天的话就说习近平呢面对着两会的要召开，其实这个两会召开了本来是习近平呢是没法面对的，本来习近平就是说
夏明现时习近平面临着两会的召开，而原本这次的两会是他无法面对的，面对着各种的经济以及疫情方面的危机，他的权力地位以及是合法性危机重重，现时面临着是峰回路转，这个同国内外形势是有关。就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研究人员就说，本来中共都是在这里自掘坟墓，但特朗普和他们是抢铁叉，现时美国将事情搞得这么大，中共一下子觉得可以透一透气，觉得在所谓的疫情外交过程当中凸显他才华能力以及是治理的优越性，这样一来习近平就觉得有了底气，两会可以开， 开这个会，一方面令到老百姓看到他自己治理体系是有效的，而另一方面他仍然是想通过两会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对他的政治敌人形成一定的震慑。
因为两会开的成功和不成功，对习近平来说就意味着今年那个秋季，那么他在那个党的这个应该是
夏明指出，对习近平来讲，呢次两会的成功与否，决定在呢个秋季的五中全会上边能否是站稳脚跟。毕竟现时红二代当中似乎有一股暗流想要将习近平系拉落嚟，而习近平亦都系非常之实用主义噶，佢喺暗中肯定会有啲妥协以及系安抚。就譬如陈良宇、基胜德，对佢嚟讲亦都系一张冇政治代价，佢系有政治效果嘅牌。而另外，基胜德唔单止系红二代，佢亦都熟悉北美情报系统。现时中美各种的危机，中美关系面临着各种的变化，所以基胜德在中美关系博弈当中能否起到作用，或者亦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很多中国人因为了获得自由而离开中国，他们离开中国主要是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宇访问了几名从中国移民到外国的网民，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中国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风的防火长城，使用翻墙软件绕过互联网审查叫精神翻墙，离开中国就是身心都在他国的肉身翻墙。将一家人连根拔起，移居陌生的异乡绝非易事，但是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却亦都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一月十三号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邱巧斌觉得他和家人终于踏实了，不用再活得提心吊胆了。邱巧斌说，1983年出生，是一名来自湖南浏阳的个体商户。2019年，他学会了用 VPN 上网。活了30几年，他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防火长城外面的世界，亦都第一听讲了董耀琼这个名字。2018年7月4号，上海街头，时年28岁的湖南株洲女子董耀琼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洒黑色墨汁，叫出反对习近平独裁。在与外界失联数日后，他被送入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科。邱巧斌听讲潘墨女孩事件时，董耀琼已经在医院住了1年多，受到当局全天候监控。邱巧斌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太不人道了，所以去年10月份他去了声援他。邱晓斌同朋友开车1.5小时来到株洲市三医院，在门口举住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无罪，立即释放董耀琼，拒绝被精神病。仅10几分钟的功夫，他就被带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拘押10日。那次的事件后，邱巧斌又听说同样来自湖南的80后维权人士，曾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下台的黄美瑜，1个多月前在衡阳看守所里面离奇死亡。他说他被关了10日以后，怕出了一身汗，居然有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被整死了。他觉得可怕，他没办法保证下次还不会入去，上次是寻衅滋事，说不定下一次他就颠覆国家政权了。这种后果是他包括他的家庭没办法承受。邱巧斌的妻子是长沙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到政治红线，对于各界社会不公只能无可奈何。几日前，长沙律师协会还在微信群里面发出了通知，禁止律师鼓励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禁止给当事人公开政府信息，不得鼓励当事人向政府追究责任，就连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不给理由，有的话你就不要混了，饭碗就被打烂。邱巧斌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敢接敏感的案，只能够选择肉身翻墙。使这个家铁下心肉身翻墙的另一个原因，是没办法忍受中国的下一代的洗脑。邱巧斌有3个女，2个在读小学。他清楚地记得 去年國殤日亦都就是中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設立的國家公祭日，學校連接幾日都在大搞仇日活動。一日，大女帶住同學回家玩，那個同學說日本人壞死了，我將來長大以後要將日本人殺曬。咁樣嘅話，從一個四年級嘅小女孩口中講出，邱孝斌諗：哇，呢個亦都太恐怖啦！舊年夏天，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後，佢嘅女班上嘅老師對學生話：嗰一啲香港人係暴徒。美中貿易戰升級時，老師又話：美國人亦都係太壞啦。點解我哋中國人永遠唔知道反思，永遠只知道仇恨？邱孝斌問佢嘅大女，亦都問佢自己。嚟到美國後，他眼看着中国的舆论导向越来越激进，他的微信被封了三次，和场内的人的隔阂也都越来越深，彼此都觉得对方被洗了脑，亲戚朋友之间时时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邱孝斌说他觉得他出来这个决定真是太正确了。程万里一家也都是一月抵达美国的，使呢一位35岁嘅中國南方城市外企前區域市場主管下定決心肉身翻牆嘅原因，亦都係細路仔。2019年上半年嘅一日，佢5岁嘅女從私立幼稚園翻嚟，好開心嘅為佢唱咗一啲紅歌，仲畫起咗天安門同習近平嘅像。程萬里話：我當時非常吃驚，我花咁多嘅錢，一個月3000蚊，喺珠海算係好多錢啦。小路仔就受咁样嘅教育，佢觉得非常痛苦。程万里想到咗自己嘅童年，佢出生喺江西永庆县，嗰、那个系中共秋收暴动失败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嘅地方。佢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嗰个地方非常穷，搞革命嘅地方都系好穷、好落后噶。喺嗰个穷乡僻壤嘅小村里边，程万里嘅爷爷算系过得好噶。结果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划分成分时成为了地主，亦都就成为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员。所以他爸爸那一辈作为地主的后人就失去了读书的权利。1985年程万里出生时，中国虽然已经告别了划分成分的年代，一家人却只能够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在他童年只有的几张照片中，他和弟弟赤脚站在屋企门口的黄土地上，目光忧郁地看着镜头。读书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程万里一步步艰苦走过，直到2009年进入珠海一家德资化工企业做技术员。程万里说，那个时候我们那间公司的网络直接连的外线，他可以自由地唱歌，如获至宝。他好似如饥似渴的查找土改、文化大革命等中共政治运动的历史，他想知道他父亲那辈走过怎样的从前。美国之音记者萧瑜，华盛顿报道。
在经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笑话。
1848年，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在任期间，美国出现了一场宪法大辩论，辩论焦点是新增土地上的冲突问题。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去，但是北方人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问题的是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速农问题。虽然大家一致认为新增土地上一定要组建地方政府，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奴隶制度分歧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特拉亚州的会参议员约翰·德莱顿以参议院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新增土地上的速农问题。委员会里面辉格党和民主党、南方人和北方人力量持平，委员会主席约翰·德莱顿担任。短短日之后，克莱顿领导的委员会就达成了妥协议案，建议中俄勒哥归化为自由领地，禁止奴隶转去， 议案同时提出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归化为领地，地方立法无权触及速奴问题，速奴问题一律提交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项计划是个好主意，北方的一些参议员相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托尼肯定会支持速奴，南方的一些参议员就刚刚相反，觉得托尼势必会反对速奴。国会众议院里面的很多辉格党人都反对克莱顿委员会提出的计划，担心速奴问题引起的政治纠纷会威胁最高法院。结果国会参议院批准了协议案，但是议案在众议院遭到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终于批准在俄勒冈建立地方政府，并认定俄勒冈为自由土地，禁止速奴。这个法案的表决结果十分接近，议案最终得以通过，完全是因为速奴州的两位参议员投赞成票，他们是努利州的托斯本顿和德克萨斯的萨姆尤斯顿。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说，这个南方都有几次重大失败，更弊计失败是由两位南方参议员一手造成。过了没几年，国会八月底进入休会期，大家开始着手为1848年大选做准备。美国迅速进入大选状态，波尔克总统年迈体衰，决定参加竞选连任。波尔克觉得他已经做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上任之初他曾罗列出他在任期间想要实现的一系列目标。第一，他要降低进口关税；第二，他要建立独立财政；第三，他希望解决同中国有关俄勒冈的边境争端；第四，他希望到加利福尼亚。不够四年，他就实现了所有目标。英美两国在俄勒冈的领土争端上达成了妥协。1846年，波尔克成功建立独立财政，给政府有了自己的资金，不再将钱放在私人银行里面。同一年，波尔克说服国会批准法案，大幅降低进口关税。此外，和墨西哥达成的和平协议不单止使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而且还得到新墨西哥。波尔克觉得自己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波尔克并没有自己所在的政党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不是一个出色的政客，未能团结民主党内意见分歧的派别，更是这些派别之间的距离还是不断加大。1848年大选前，似乎没有任何一位有能力使全党团结一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一个极端是前总统范布伦的支持者，亦就是纽约的那些反对速奴的民主党人，他们被称为烧谷仓者。这个是反对者给他们起的爱好，因为反对者指责他们为了铲除支持速奴的老鼠，不惜放火烧谷仓。民主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以南卡罗来纳州卡尔霍恩为首的南方民主党人，各各州的民主党人都分成两派，一派支持现政府，一派反对现政府。1848年5月，民主党人在亚利兰州的伊迪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人选包括波尔克政府的财政部长、密西西比的罗伯特·沃克、纽约的约翰·迪克斯和西根的参议员刘易斯·卡斯。经过四轮投票，代表大会最后推举卡斯为民主党候选人。卡斯66岁，是民主党中间派，他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并不反对速奴。在新领土的速奴问题上，卡斯认为应该由当地居民决定。纽约的烧谷仓者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卡斯做他的总统候选人，退出大会以示抗议。而同时，辉格党前今次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参议员再次成为辉格党睇好的候选人。辉格党多老党员继续支持克莱，但是年人就觉得辉格党需要一个新人。辉格党的领袖仲记得当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是因为他是战斗英雄，如今辉格党又出现了一名新的战斗英雄，他就是人称老扎克的扎卡里泰勒将军。泰勒将军和他部下在墨西哥战争中无打过一次败仗，并曾经多次以少胜多击败墨西哥队。泰勒将军首次告捷之后，纽约政治领袖失洛威德和泰勒的弟弟约瑟夫在哈德逊河艘汽船上不期而遇。这次会面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重要影响。德文约瑟夫他哥哥扎卡里是否热衷政治，约瑟夫回答说他对政治无兴趣。 若瑟夫就话：扎卡里唔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往往连票都唔去投。扎卡里支持亨利克莱，唔喜欢老杰顿。若瑟夫话：扎卡里坚信美国嘅产品面对进口产品嘅竞争，应该受到保护。为此，扎卡里拒绝穿戴任何进口服装。威德当场做咗果断决定。佢对若瑟夫话：你哥哥将成为我哋嘅下一代总统。若瑟夫泰回答话：这个简直太荒谬！我哥哥对政府同民间事务一无所知。我话俾你，佢同我一样唔适合做总统。你会发现呢个主意系几咁愚蠢。威德并觉得自己嘅建议系愚蠢，佢开始辉格党领袖中为推举扎卡里克勒寻求支持。即刻第一次听到有人想推举佢做总统嘅时候，同弟弟若瑟夫一样，亦都觉得呢个系愚蠢嘅想法。老扎克话：就系俾到我唔会接受呢个重任。佢嘅呢番话系1846年6月讲嘅。一个月之后，他表示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永远不会是。他还说他觉得给军人做总统是错误的。但是几个月之后，老恩克就改变主意。他十月的时候对自己的女婿说：如果广大民众傻到选我做总统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1847年，老扎克已经落定主意。他话俾自己朋友知，令我满意的是，如果大选家举行，冇咩可以阻止我成为总统。克雷参议员虽然觉得泰勒冇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但系佢了解选民战争英雄的爱戴。克雷已经十高龄，佢知道呢个系佢成为总统的最后机会。佢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辉格党1848年6月在费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包括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将军、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我哋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讲到呢一度，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